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47名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3月1号被提堂，一日前他们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通宵扣押。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港府当局对反对派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星期一一早，大批民众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排队，希望进入法庭旁听，但据港可能会被安排在庭外空间观看法庭程序的转播。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拘捕了包括上述47个人在的50多名泛民主派港人，警方指控了这些人士去年7月参与泛民举办的初选，意图使到行政长官落台，瘫痪特区政府，犯下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声明表示这些指控的性质清楚地表明香港将不再容忍合法的政治多元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北京拘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当局打破向世界做出香港自治和民主权利的承诺，我们与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企在一起。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谴责对香港选举中这些泛民主派候选人的拘押和对他们的指控，要求将他们立即释放。政治參與和表達自由不應該是犯罪行為，美國和香港人民企在一起。緬甸民眾不畏軍政府當局的血腥鎮壓，星期一3月1日繼續走上街頭抗議軍方一個月前發動政變。在緬甸最大城市仰光，反軍政府示威者在軍方設置一個路障再次集結，在一日前出現最激烈衝突的城市一處，民眾不理會當局的禁令，走到到處佈滿障礙物的大街上示威。一些人在一日前示威者被打死的地點設置了臨時靈堂，為逝者默哀。星期日是緬甸民眾大規模抗議軍事政變一個月以來最慘烈的一日，至少有18名示威者被安全部隊打死，至少幾十人受傷，大約1000人被捕。聯合國秘書長通過發言人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緬甸的暴力鎮壓。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湯姆·安德魯斯列出了聯合國會員國和安理會採取行動的選擇，包括全球武器禁運、對軍政府擁有或控制的企業實施制裁，以及召開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這個問題。他敦促已經實施一些制裁機制的國家立即考慮更多的制裁。美國政府一個國家安全諮詢機構建議美國的高校採取具體措施阻止中國軍方盜竊敏感技術，大學協會對各大學日後在這個問題上能夠有具體的指引表示歡迎。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預計星期一3月1日就一份送交給國會的報告進行表決，一份報告在此前公布的最終草案上新推薦了大學研究部門應該怎樣去防止中國軍方人員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參與美國大學的科研項目。委員會的建議包括要求大學更加透明地公開它的研究項目的資金來源及其與外國實體的夥伴關係，仲建議為大學提前得到風險預警制定一個相關個人與實體的數據庫。委員會一名成員說，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為了避免美國大學全面禁止來自某個國家的訪問學者。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分別是谷歌前行政總裁斯密特和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克、美國大學協會主管科學政策與全球事務的副會長史密斯說，大學一直在努力地評估風險，因此歡迎有相關指引可循。中國二月份工廠活動擴張速度較上個月放緩，降至去九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中國國家統計局 NBS 星期日2月28日發表的數據顯示，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從1月份的 51.3 降到去 50.6。中國二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儘管高過50，不過卻低過較早前分析師的預測中值，其中彭博新聞社對經濟學家調查的預計中值為 51，路透综合20间分析机构得到的预计中值为 51.1。 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的体检表，是反映出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员和入口等八个方面状况的指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47名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罪提堂，超过1000名的市民庭外声援。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日大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及参与去年35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其中47个人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堂。控方表示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再提讯，并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辩方律师都反对不准保释，认为根据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清白之人无故被监禁三个月对被告并不公平。估计超过1000名市民星期一早上开始在法庭外声援各个被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在国安法震慑之下，可以令到北京看到香港人心不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到星期日，即是2月28日，届满八个月。香港警方在当日作出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国安法起诉，控告47名参与去年35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告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7岁的抗争派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星期一朝头早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2019年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游行示威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在社交网站发出紧急呼吁，希望香港市民星期一朝早着上黑衫到西九法院大楼外声援，排队领取法庭旁听席的号码飞，逼爆法庭。估计超过1000名市民响应民阵的号召，星期一朝头早到西九法院大楼外排队，有团体准备多幅大型横额，用中英文写上释放政治犯等标语，长长的人龙围绕法院大楼外。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实施公众限聚令以来难得一见的大规模聚集。期间排队的人群有人高呼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并且举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五一手势。
五大诉求，
天有吉祥，
五大诉求，
天有吉祥，
五大诉求，
天有吉祥，
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
在法院外排队的香港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政府藉住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限聚令，将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他形容香港人是放监。
坐监啊，我们坐了一年监啊，今天啊，今天啊，
是啊，整个香港的监狱，是不是啊，我们个个是政治犯来的，是不是啊。
是
咯，借依样咧就打压我哋，系咪？当我哋死嘅，你睇下，分分钟200万、300万出嚟啊，系咪？不约而同噶，我哋 be water。
公開支持民主派35+初選理念的童裝品牌 Chicky Duck CEO 周小龍，穿上黑色衫褲，戴上黑色口罩，到法院外排隊聲援。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明知道法庭的旁聽席的名額已滿，不能夠進入法庭旁聽都要繼續排隊，作為一種表態。他認為排隊的人潮代表超過60%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是很需要被这个政权看到我们的真正香港人的声音的。其实如果他们真的客观地看这件事的话，这个现象是应该代表超过60%的香港人。我个人认为80%。非常之好啊，即是大家都明白，我想大部分人在这里排的这个位都知道都未必入到去的，但是仍然站在这里。我都是等到他話俾我哋聽話入唔到去啦嘅時候先走啦。但係即係佢 show face 係好緊要，係嘛 ？show voice show 個 face 係好緊要。
周小龍表示，喺香港舉辦初選係合法嘅，過往亦都有唔同嘅政黨舉辦過初選。佢認為今次警方控告民主派35+初選嘅參與者違反國安法係相當荒謬，佢希望到場見證歷史。記者問及被控告國安法嘅人喺法庭難以申請保釋，有如未審先判，周小龍表示佢認為國安法可恥，不得香港民心。
这个是可耻的，这个国安法这样降临在香港是可耻的，即是根本上我们有其他的机制是可以正正确确这样去立这个国家安全法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得不到民意，不能够可以立到这个法律，跟着就绕过我们的立法会，然后这样将这个国安法压下来，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这个国安法，就算令到我以后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的话，我都是不同意这个国安法。
周小龙又表示，北京最近公布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并且预告由北京主导更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同一时间，香港警方以国安法作出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人士，他认为反映北京都知道国安法大手部失去民心，所以同时要更改选举制度。
你看看他们同时间做这些高调的拘捕，跟着同时间就在这里改革那个选举制度，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他们继续去做这些高压的手段之后，他知道他是失了民意的。现在的比例代表就是出来投票的时候，我想是80-90%是支持我们民阵，所以他们才同时间去修例，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失去了民意了，是吧？这个根本全部是看到了，有了证据，他们同时间去做一些这么荒谬的拘捕，初选拘捕，跟着就改那个一个宪法在选举的方面，这些很明显全部香港人都看到。
对于警方检控47名民主派人士，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映当局无分温和和激进，在他们眼中反对就是一种原罪。他认为现在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很难逃过坐监的命运。
唔係，根本佢唔分你温和定係所謂激進嘅，喺佢眼中反對就係一個原罪嚟㗎啦。即係我諗而家佢咁，而家佢玩清算嘛，咁佢清算得嚟，佢要震攝啊，震攝得嚟，佢要震攝埋温和。咁所以我覺得係而家好清楚，佢係要即係大清洗。咁但係喺大清洗裏面，你清洗得我哋一啲嘅人可能要坐監啊，或者要面對好多嘅刑責，但你唔可以清洗到我哋人心。我哋人心可以繼續支持，我哋人心可以繼續發聲。當然，即係依個佢哋到底會跟住點做，我哋唔知。但係我諗，我哋香港人要繼續係堅持翻我哋嘅理念，而係守護香港啦嚇。
李卓人又表示，在国安法震慑之下，仍然有大批市民到法庭外声援47名民主派人士，可以俾北京睇到香港人心不死。
这个是被共产党看到人心不死的，即是我们最紧要就是要给他看到这件事。你可以镇压到震慑到即是制造很多恐惧，制造白色恐怖，但你制造完了之后呢，我们香港人是没有放弃，今天就告诉你你震慑了，你这么离谱了，这么荒谬的事你都做得出了，但我们的人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即是看到香港人的 質素同埋嗰種堅持。咁而我哋就要靠呢個質素同堅持，係捱過呢段最艱難嘅日子啦。
警方106大搜捕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去年参与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卫生服务界的护士刘海文，是53名被捕人当中仍然被起诉的其中一个人。他星期一有到法庭旁听声援被国安法起诉的47人。刘海文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虽然自己暂时未被起诉，但是心情非常之差同埋沉重，尤其是各人被告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被判监禁3至10年，令人觉得相当恐怖。
非常之差，非常之沉重，因为因为国安法咧嗰个恐怖嘅地方，大家都会睇翻个条文咧，就系、是。3至7年，我哋嗰個控罪係，唔係3至10年啊！我哋嗰個控罪係顛覆國家政權。咁如果你有其他國安法太長啦，我淨係睇咗嗰一 part 啦，因為佢就係控罪我嗰一 part。咁啊，係3至10年嘅監禁嚟嘅喎，最嚴重係。再加埋好多唔明朗嘅地方喎，就係可以話係秘密審判啊，冇陪審團啊，或者要指定法官啊，或者要沒收你旅遊證件啊等等，呢啲都係令人好覺得好恐怖嘅地方啦，絕對係。
控方表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包括电脑、电话、SIM 卡等等，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事实上有钱流入几个银行户口，必须要仔细调查，并且表示可能会加控各被告其他的控罪，强调警方有大量数据资料要分析和整理，申请将案件押后至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代表其中一名被告深水埗区议员何启明的大律师查石我陈慈表示，如果控方不反对各被告保释，这样押后3个月等待警方调查尚算合理，但是未查完就拉了上法庭，剥夺你的自由，不给你保释。他强调根据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清白之人无故被监禁3个月，对被告是非常之不公平。而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需要休庭考虑各被告的保释申请，直至到星期一晚上8点未有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任已经满1个月的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全球军力部署，并成立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来到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拜登政府将会继续将印太地区作为优先重点，在延续特朗普时期军事态势的同时，更加注重盟友和伙伴的建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与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长期安全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是对的，不过做法是不对，但是根本的原则是正确的。在军事安全领域，拜登总统在2个重要的政策讲话当中，分别是对外宣布对全球军力态势进行评估，以及在国防部成立中国工作组，前者将会确保美国的军事部署、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相一致，后者则是将从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势态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审视，以便规划出应对的中国挑战有力的路线图。这份评估报道预计将会在年中左右完成。新政府上任通常是会根据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对军事部署是作出调整，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新的评估不太可能预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会有所减弱。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表示，拜登可能继续将印太地区作为美军的重点。他预计美国将会继续维持航行自由活动，以及是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承诺，在亚洲建立更加有弹性以及生存力的美国军事存在的重点可能仲会延续。这个月初，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上一次双航母战斗群出现在南中国海是在6个月之前的前总统特朗普任内。与此同时，美国常驻日本的约翰麦海恩号导弹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最新的导弹驱逐舰 佩拉塔号从圣地亚哥系基地被部署到日本嘅横须贺美军基地。哈德逊中心美国海上力量中心主任克洛普西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持续在南中国海域系该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会发生变化。问题是拜登政府是否会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强硬，不单止是在海军而是军事方面，还有在外交而是经济方面。专家都普遍认为，在印太战略或者是亚洲政策层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比，延续性大于差异性。主要不同就是拜登政府将会更加强化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上个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亚三国外长举行了视频会议，显示拜登新政府仍然沿用着前任政府的四方会谈机制来应对印太地区各项的重大挑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讲，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目标将会延续，虽然表述上可能是会有变化，不同之处是在于拜登政府将会更加注重建立多边的以盟友以及伙伴为基础的策略，所以更多的就是他们一起而不是美国优先。同盟友合作亦都是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基调。拜登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表示，要确保美国在未来和中国的竞争当中是取胜，需要整个政府的努力，国会两党的合作以及强大的联盟以及伙伴关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美国将会试图构建一致的声音应对中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表示，美国在评估全球军力态势的时候将会咨询盟友以及是伙伴。拜登在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话的时候重申了美日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美韩之间就军费分摊问题根据报道亦都接近了达成一致，有助于促进美韩同盟关系。两国的军费摊分协议在2019年底到期，但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要求南韩分摊更多的费用，双方一直未能够达成协议。他说，可以看到美国在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等地增加了轮换的军事存在，他预计将会看到在该个地区和盟友以及伙伴接触的新方式，或者可以看到更加频繁的但是规模可能更少的和菲律宾和印度之间的演习，亦都可能会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展开演习。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认为，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释放出的加强合作的信号大体上是欢迎的，但是他们在几大程度上面会显著改变政策还是不确定。何天禄说，实力较弱的比如菲律宾和泰国看上来正在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但是好像日本这样的强国可能会欢迎更加紧密的合作来阻止潜在的中国侵略。南韩的做法是混合的，他一方面似乎重视美国的安全联盟，但是亦都认识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首尔或者是会选择适度的增加和美国的合作，但是同时亦都会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他是预计很多的亚洲国家亦都会采取这种的策略。除了中国以及是印太，拜登政府亦都重视对北约以及传统欧洲盟友的承诺以应对俄罗斯威胁。美联社的报道说，拜登政府在重新考虑全球军力部署的时候，或者是面临着一个难题，亦就是如何在不从长期存在的中东威胁当中是撤出的情况底下，更多是关于中国以及俄罗斯，并且在军费预算可能减少的情况之下作出调整。美联社的报道认为，拜登政府可能会支持将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以较短的周期的轮换方式部署到非传统的目的地。据报指出，奥斯汀防长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当中亦都表示，美军毫无疑问需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适应性更强以及是更加分散的力量态势，以应对中国的反干预能力。何天禄表示，奥斯汀所指的是美军的发展能力，使到他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基地以及地点，以不断变化以及不可预测的部队规模进行作战。他的目的就是对中国的军事防务规划形成更大的挑战，确保美军作战的时候灵活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今年一月曾经在外交事务网站上面联合撰文提出，美国在保持前沿部署的同时， 可以響再響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地區分散部署軍事力量。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減少美國對少數幾個東亞基地的依存度。他們還認為華盛頓應該是優先通過成本較低的非對稱能力來部署，來威脅北京，並且幫助印太地區國家發展他們自身對非對稱的能力，並且鼓勵地區國家之間的軍事以及是情報合作，和美國形成一個輪廓以及是逐條式的地區盟友體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好多國家的老年人在接種冠狀病毒疫苗中享受優先，中國目前的優先接種計劃不包括60歲以上的老人群體。同時，中國疫苗大批援外的政策取向進一步加劇了老年人群體中的疑惑和不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王斌13號表示，中國現階段接種的重點人群是18到59歲高風險和可能高傳播的人群。隨著疫苗臨床研究數據不斷完善，防控工作的需要以及疫苗供應量增加，中國會將疫苗接種目標人群擴大到更多的人群，包括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國官方的最新講法表明，疫苗接種目前仍不包括60歲以上的老人家，情況可能會逐步改變，但是未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中國老年群體對無法注射新冠病毒疫苗質疑聲不絕於耳。何不退休的黃醫生對美國之音說，對於老弱病殘應該先打預防，這個是常理來的，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是60歲以上不包老年肺炎疫苗、流感疫苗都是免費打的，為什麼到了新冠病毒疫苗卻都不打呢？這個真是一個問題，政府的解釋我覺得特別牽強，即所謂實驗人群沒有60歲以上的人群中進行。黃醫生說，當局仲放下話來，60歲以上的老人家現在不打，因為疫苗可能有限，另外年齡大的人已經過了退休年齡，活動範圍相對比較窄，社會活動比較少，加上60歲以上的人患慢性病的比較多，所以疫苗主要集中在60歲以下的人群。天津居民孫女士說，剛剛開始時都在想，為什麼不先將老年人、體弱多病的人武裝起來呢？為什麼要先給年輕人去打疫苗呢？她說，有些需要出院門的老年人很着急的，說假如有疫苗打，將會毫不猶豫就打，但是現在不知道幾時才能夠輪到上。黃醫生同時表示，儘管如此，他周圍的老年人未有明顯情緒上的太大反應，因為畢竟中國國內的疫情還未有好像美國那麼大大範圍的爆發，控制得還是比較好，防範比較嚴謹，沒有那麼恐慌。彭博新聞社說，中國人對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態度普遍猶豫，擔心安全有效性，加上疫情大體受控，接種心情因此並不是那麼迫切。怎樣去處理老年人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呢？中國和很多國家做法都不同的，原因是除了實驗人群沒有60歲以上的人群中進行外的正式說辭之外，中國推行的疫苗外交大量消耗了中國的疫苗產量。彭博新聞社說，西方富裕國家因囤積疫苗被批評的同時，中國則承諾向5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對20多個國家的疫苗出口已經或者是在兌現緊，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遍及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承諾，中國已經做好向中東歐提供疫苗的準備。2月6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載有中國疫苗的專機在首都阿的斯阿貝巴落地，標誌著中國開啟對非洲的疫苗外交。華盛頓郵報說，假如中國沒有向海外出口疫苗，中國所生產的疫苗2021年年底足以滿足70%國內人口的注射需求。有分析說，按照每日1000萬疫苗的施打能力，每人2針去計算， 中國一個禮拜就能夠完成對必要人員的接種，對70%人口的接種很可能需要7个月。大量疫苗援外是否可能佔據了中國的自身需求呢？山西一位退休教師林先生說，中國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疫苗帶有援助的意思，政治上從國際影響力去考慮，減輕國際對中國指責的作用。我想中國肯定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當然還有拉攏國際上本來就同中國關係不錯的國家，讓他們更加靠近中國。路透社說，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群體被當局告知要等疫苗安全得到確認之後才能夠接種，而在很多國家，尤其是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老年人一般都排在接種隊伍的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優先施打。新華社2月9日說，秘魯首批接種者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疫苗，秘魯將分階段為全民免費接種，第一階段為所有抗疫一線人員接種，第二階段為60歲以上老年人和弱勢群體接種，而第三階段則主要為18歲到59歲人群接種，其接種的次序與中國剛剛相反。多米尼加政府獲得中國科興公司疫苗之後，該國70%的適齡人口接種將分3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接種人群包括醫護人員、60歲以上人員以及軍警和教職人員，第二階段為50歲到59歲的人群，而第三階段接種者在18歲到49歲之間。中國疫苗本國老人不能夠打，受援國家的老人則優先去施打，這種情況反映出中國國內引起質疑。天津一位黃姓居民說，那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要落實譚德塞的講話呢，體現國際聯合抗疫精神呢？這位居民說，不排除受援國家當局根據自己的國情安排接種疫苗的先後次序，不過這些國家也都應該遵守中國疫苗施打的規範，60歲以上老人和18歲以下的人員不適宜接受中國所生產的新冠病毒疫苗。山西退休的林老師說，到了國際上，中國考慮的就不是雙重施打標準問題了，因為將來疫情過了之後，國際上真的要追責的話，中國會說我們援助這些國家，那個國家目前至少向國際上提供疫苗是討價還價的籌碼，中國不承認疫情是從中國出去的，但畢竟還是從武漢出去，中國有心虛的一面。國際生物醫學領域獨立出版社 BNC 近日刊登幾名中國學者的一篇論文，在中國誰應該優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論文說，各國都面臨人口哪個群體應該優先獲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決策問題，平均主義和物盡其用應該成為確定重點接種人群劃分的準則，同時都要考慮疫苗供應量將會不斷增加、疾病和傳播風險的詳細信息，以及疫苗運輸耽誤的因素。論文的結論就是，中國約5000万必要人員，其中包括在保健行業、執法、養老院、社福機構、能源、食品、運輸業以及海外員工和學生，應該優先去施打，亦都維持接種計劃初期的必要性服務。一篇論文認為，接住下來應該施打的就應該是中國老年人、健康狀況不佳的個人以及孕婦群體。中國的這個群體有約5亿6千万人，這樣的排列次序可以減少這些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入院對醫療設施的衝擊，最後施打新冠病毒疫苗才是身體健康、沒有明顯疾患的人群，其中包括兒童。中國的這類群體人口有7亿8千400万人，顯然中國目前施打新冠病毒疫苗的優先次序與這篇論文向中國接種計劃決策者所建議的順序大相徑庭。中國老年人目前面對的現實情況就是，能夠獲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明確時間表還未有發下來。不單止是這樣，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對聯合國表示，為了反對疫苗民族主義、拆除疫苗鴻溝，中國初步決定將會向世衛組織提供1000万支新冠病毒疫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 法治华盛顿报道。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塔贝洛星期四在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的任命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曾经为该州汽车及其他电器制造双芯片短缺问题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他很高兴拜登总统采取行动处理美国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近来全球很多的国家汽车制造商面临着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包括德国、日本以及美国都纷纷寻求台湾政府的协助，希望全世界最大的芯片生产商台积电提高供货。在二月初，美台政府以及包括台积电在内的民间企业一个关于供应链的视频会议当中，双方亦都讨论了解决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华盛顿对华文媒体表示，除了斯塔贝洛之外，这个月亦都有不少的国会议员是关切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萧美琴表示，他大致是说明了缺货问题起因为中间供应商于去年都是砍单，导致了芯片转移供应其他的产业，只为民间商业行为，而台湾晶片的制造业者亦都正在努力增产以因应市场的需求。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的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各个部门机构对美国生产的从汽车到手机都必须使用的电脑芯片，比如是电动车所需的大量用的电池、美国药品重要成分的制药，以及是对美国工业和国防产业至为重要的矿物以及是战略物资，例如是稀土等四大类别的关键产品的脆弱性，进行了为期100日的全面评估，并且对包括国防、公共卫生、信息通讯技术、运输、能源以及粮食生产等六大领域供应链进行一年的评估，以增强美国的供应链的韧性。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与竞争力事务资深主任哈瑞尔在当日的介绍行政命令内容的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台湾政府对华盛顿要求增加芯片供应一事有何回应的提问时候表示，他不想透露特定外交对话的细节，但是很清楚地是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美国同台湾有个建设性的谈话。日经新闻在星期三在拜登签署供应链行政命令前发出的独家报道说，美国正在加快努力和包括台湾、日本以及南韩等伙伴一起，为芯片以及其他的具有重大战略性产品建立一个较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例如在半导体方面和台湾、日本以及南韩合作，在稀土方面就是和澳大利亚合作。报道说，美国计划和这些盟友分享重要的产品供应网络的信息，并且寻求彼此之间在互补性产品的合作。美国亦都在考虑如何在紧急情况之下迅速分享这些产品，以及关于如何确保储备以及多余的产能框架的讨论。而这些伙伴可能会被要求减少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美中关系以及是台海情势底下，台湾的确是有可能被正式纳入以美国为首的供应链安全联盟当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台湾与印太地区项目负责人柯海洛表示，他就可以见到台湾在这样的正式联盟里面。柯海洛针对美国之音是问道，在拜登签署了行政命令之后，台湾是否可能好像日经报道所说，被包括在一个由美国以及印太国家共同组成的供应链安全正式联盟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答复。郭海洛说，有可能是，他不认为有什么不可以。蔡英文政府已经表达了对这种想法的兴趣，如果他亦都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双方应该是可以就此有所讨论，这个亦都是北京自2016年以来对台湾不断施压所产生的反效果之一。他还说，北京积压台湾产生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 現時如果美國同台灣有呢一種嘅務實合作，北京冇太多嘅工具可以阻止或者係反對呢種協議，以便達到懲罰美國嘅目的。所以現時有更多嘅空間可以進行呢一種嘅對話，而唔需要擔心北京可能做乜嘢嚟傷害台灣。如果佢哋有呢種協商嘅話，柯海諾仲話：北京已經做咗好多嘅事情，情況係仲能夠有幾差？至少現時嘅戰略環境係對嗰一種嘅討論極為有利。佢係完全可以見到呢一種台灣響正式供應鏈聯盟裏邊嘅景象。對於日經新聞報導嘅相關內容，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響對媒體嘅回應就係：除咗之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曾經致函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就台灣積極協助車用芯片缺貨一事表達感謝之外，美方仲未有就行政命令嘅內容以及係執行嘅模式同台灣進行討論。由於去年嘅新冠疫情初期，美國響包括口罩、手套在內嘅等個人醫療防護用品嘅短缺，公眾係開始注意到美國過於依賴中國嘅市場來源嘅問題。華盛頓亦都開始對供應鏈安全嘅問題有更加深入嘅思考。作為中國以外好多高科技產品，尤其係電腦芯片嘅重要來源之一，台灣響全球供應鏈嘅角色亦都受到咗重視。特朗普政府去年11月同台灣舉行嘅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雙方亦都針對咗包括半導體、5G 以及供應鏈安全等項目簽署嘅合作備忘錄。之前講述嘅日經新聞嘅報導亦都提到，響同北京嘅緊張當中，華盛頓係從去年秋季就開始呼籲台灣、日本以及澳大利亞等擁有豐富高價值技術或者資源嘅經濟體，將佢哋嘅供應鏈同中國脫鈎。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儘管美中關係去年急劇惡化，國會同行政當局採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中國在美國的股市交易，但是最新的數據顯示，中資企業在美國證券市場的融資規模仍然創下了多年來的新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去年中國公司在美國股市首次掛牌 IPO 公開募股是十年來最多的一年，有32間中資公司總共籌得到120億美元，是上一年的四倍。2019年首次來到美國上市的公司僅籌到30億美元，今年到上個禮拜為止已經又有9間中國公司來到美國股市首次公開上市融資20億美元。此外，美國經濟諮詢公司榮鼎集團的統計數據亦都顯示，2020年中國企業前赴美國上市融資規模達到了多年來的最高水平。榮鼎在上個月的報告中說，雖然自2016年以來美中兩國之間的直接投資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股市投資規模卻在逐年地擴大，包括首次增加發行量和已經有股東發售的全量發行在內。中國公司去年總共在美國股市籌集到190億美元，是2014年阿里巴巴創下美國 IPO 紀錄以來最多的一年。主持佛羅里達大學這一項研究的金融學教授傑伊里特說，他對中國公司這麼踴躍前來美國上市感到有些意外。他對美國之音說，儘管有一些討論，其中包括國會有關將中國公司擲牌的法案，中國公司仍然繼續到美國上市，去年一年十分之活躍，今年以來亦都是這樣。榮鼎集團在上個月的一份有關中國在美國上市公司的報告中說，美國金融市場對中國公司融資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2020年底，美國投資者累計持有的中國證券高達1.2萬億美元。美國投資諮詢公司南襯衣集團亞洲區常務董事鄧葛禮話，前赴美國上市可以令到中國公司提高公司的信譽和公司的估值。在中國為中資公司提供前赴美國上市諮詢服務的鄧葛禮對美國之音話，譬如說在生物板塊，美國有一個很大的頗具
深知卓見的投資群體，所以生物公司很可能會在美國市場上找到了解他們公司業務、增持公司潛力的投資者。1985年，當時仲只是河北省政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在訪問愛華州時，就曾經在鄧國禮的屋企住了兩日三夜。金融諮詢公司赫克特摘要的創辦人、股市新聞網絡市場觀察的資深評論員馬克赫伯特說，除了可以籌得到大筆的資金之外，中國公司來到美國上市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風險，何樂而不為呢？他對美國之音說，譬如說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第一輪融資之後，政治上的風險變為現實了，今後沒辦法上市，他們完全可以拂袖而去，到其他市場上去融資，對他們來說現在並沒有任何什麼的負面後果。如果有人給錢的話，即使知道可能永遠都不會給下去，我亦都會伸手就拎啦。但在另一方面，中概股對美國投資者來說卻是可能構成重大的風險。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在他的官方網站上說，針對中概股警告說，該委員會要求中國境內發行人履行高質量披露標準的能力有限，中國公司的披露很可能並不完整或具有誤導性，投資者在這方面面臨巨大的風險。在美中關係近年來漸趨惡化的背景之下，美國去年曾經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強針對中資公司在美國上市的監管，以致使到中國企業有被驅逐出美國股市的風險。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公司瑞幸咖啡，去年四月份曾經爆出偽造銷售額醜聞，導致了瑞幸在去年六月被除牌。這個醜聞再度引發了美國政府對兩國之間長期得不到解決的一個關鍵議題的關注，亦即中國政府不允許美國監管機構對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公司進行審計。白宮去年六月份的一項備忘錄稱，中國從美國資本市場上獲益，卻不遵守重要的投資者保護條款，破壞美國法規的透明度，為投資者帶來重大風險。針對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沒辦法對中國公司實施檢查的問題，美國財政部此後的一份有關保護美國投資者防範中國公司重大風險的報告建議，對中國公司提高上市門檻。財政部的報告說，中國阻礙了美國透明度法律的行為，對美國投資者構成巨大的風險。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去年中高票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該法律規定，如果美國的監管機構連續三年沒辦法檢查某一個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的審計帳目，該公司將會被證監會除牌。之外，上市公司必須披露他們是不是被包括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內的外國政府所擁有或控制。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量化金融項目主任喬治·卡爾霍恩說，外國公司問責法為美國新政府三年時間的回旋餘地，最終怎樣實施重要取決於拜登政府怎樣去解釋這個法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如果你很嚴格地去解釋這一部法律的話，那幾乎所有的中國公司都會跟中國政府有聯繫，都可能面臨是很負面的看法。委員會 USCC 的一份報告說，截至到2020年10月份，在美國三大交易所，也就是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共有217間，總市值2.2万亿美元。投資諮詢公司金穗基金首席投資官布蘭登·埃亨說，在美國經濟仍然十分脆弱之際，一項牽扯到2万多亿美元的議題，令到中概股全面退市或將殃及美國投資者的利益。他對美國之音說，投資中國公司雖然有風險，但往往亦都有豐厚的回報。他以中國的網絡公司 网易为例话，如果你问投资者倒退翻二十年，你会买边一间公司？大概每个人都会话亚马逊，但系买网易嘅回报要远远高出亚马逊。佢话2000年6月在美国上市的网易的表现实际上是亚马逊的两倍，21年来的累计回报率高达 18,000%， 相比之下亚马逊上升了 8,700%。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党史学习动员教育大会时，要求在全党展开党史学习教育。他表示要用中共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去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但他亦都强调要树立所谓正确的党史观，堅持以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有關精神為依據，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重要人物，並且要旗幟鮮明去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那究竟什麼是正確的黨史觀呢？習近平口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所指的是什麼呢？為什麼習近平要黨員學黨史，又要對所謂錯誤的黨史如此忌諱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是拜登總統1.9万亿美元紓困方案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在美國民間，各界人士對這個議題看法不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这个提议在国会亦都面临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重大阻力，因此前景并不明朗。拜登总统纾困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对于佛罗里达州21岁的麦当劳分店雇员克里斯蒂安·卡多纳来说，这个是好消息。他说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不必再是做月光族。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意味着他们可以读大学，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拿个学位。但包括很多小企业主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现在不是提高全国最低工资的标准的最佳时机。餐馆业主奈亚马歇尔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他们完全摆脱疫情之前，他不赞成现在就提高最低的工资，尤其是对于餐饮业，他们遭遇重创，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很多其他行业都得到救助，比如航空业，而他们只是被迫关门。马歇尔是位于底特律的餐馆营业额在疫情期间下降了 85%。 他担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为这间开了两年的餐馆带来致命的打击。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议在国会面临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阻力，因此前景并不明朗。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蒂姆斯考特说，已经有接近1100万美国人在疫情当中失去了工作，现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企业成本。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个做法将会削减至少140万个工作岗位。底特律餐馆业主马歇尔认为，同提高最低工资相比，向消费者直接发放救助以及行业纾困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马歇尔说，他们希望目前已经有的联邦项目可以发挥作用，他非常赞同美国独立餐馆联盟呼吁的纾困方案。佛罗里达的餐馆工人卡多纳就说，无论拜登总统的提议在国会的前景是怎样，他会在当地继续积极推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运动。他说他想强调的是，工人没有被赋予权利，工人有权为自己争取权利，他们必须要团结，必须要挺身而出，必须要组织起来，必须向外界展示他们是不会退缩。去年美国有21个州提高了本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美国有42座城市将最低的工资设定在联邦标准之上，其中22个城市的最低工资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每小时15美元。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近两年来，美国加州面临越来越多人搬离的情况，从普通居民到好像是特斯拉、甲骨文等大型企业，都已经或者宣布将会离开加州。高税率、高房价、州内政治与社会治安被认为是推动这股迁移潮的主要原因。 實際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互聯網金融公司工作的 Maggie 和家人三年前搬來了生活多年的洛杉磯，在德州休斯頓開始新生活。起初作為亞裔，他對從民主黨自由派的加州搬到保守的共和黨大本營德州有個擔憂，但是很快他們體會到德州生活的很多優勢。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油價，他們離開了加州的時候，油價在3.9到4.5之間，而德州的油價就是$2左右，不超過$2.5，對整個家庭的開銷有很大的不同。生活上面最明顯的改變就是住房條件以及活動空間的提升。在洛杉磯買一個小的公寓的價格，在德州可以買一間是較大的獨立屋。其次，德州是没有个人收入的州税，他们感觉到家庭的存款有明显的增加，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加州的教育成本令到人是倍感压力。洛杉矶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就将近$1,800，而在德州一个设施又大又新的中高档幼儿园加上早午餐却只是$1,000。三年前搬到加州北部，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刘成亦都有同感。刚到湾区的时候，他们清楚地记得每个月的房价都是比上个月贵。他身边刚毕业的朋友，如果不是学特别热门的方向的，比如人工智能、算法等，在湾区的生活压力是会很大。相反，刘成说，如果来的比较早，五年前的、十年前的买房屋的，现时房价已经是翻倍或者是好几倍。这个在湾区的生活仍然是很舒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教授、比较移民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菲茨杰拉德是用数据指出，加州仅处于夏威夷，平均的房价是位列美国第二高。他认为即使加州工资水平较高，但是租金亦都显得极为昂贵。如果将加州和德州的租金进行比较，要负担同样的中等大小的两个居室公寓，在加州每个小时必须要多赚$13。除了生活成本，刘成特别指出，加州每逢雨下的治安，在湾区小的打砸抢是很频繁，但是由于加州法律规定950元以下的不能定罪，这个对湾区的居民尤其是华人会造成很大的担忧。湾区的年轻人一旦有机会仍然是很想离开，虽然公司在湾区的雇员工资相对是高一点，但是加州对高净值的个人所得税是全美最高。除了媒体报道，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是充斥住离开加州的讨论，成千上万的加州居民在脸书、油管以及其他的线网上的聚集，大肆地讨论加州负担不起的住房、高税收、每况愈下的社会治安以及偏左的福利政策。一些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在房屋当中为位驾驭，在去年9月初创下了$712,000的历史新高的时候，开办了譬如是逃离加州以及离开湾区的网站。去年7月就业网站的一场民意调查显示，如果远程工作继续，多达40%的湾区技术工作者将会考虑离开。而众多的知名的互联网公司譬如是 Dropbox、 推特以及是脸书，已经承诺为大多数的员工提供永久性的远程工作的选择。去年秋季，南加州一度成为了全国的疫情中心，加上每年的难以控制的森林大火，亦都诱发了很多人逃离加州的想法。疫情期间一系列的高福利政策亦都引发了中产阶级的政府劫富济贫的不满。2020年以来，多位的高知名度的商业领袖宣布将离开加州前往税收更低、法规更少的州，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世界首富之一的马斯克。马斯克从去年5月开始出售自己在加州的所有房产，在年底召开的 CEO 峰会上面正式向加州告别，宣称自己的身家是德州。他毫不避讳地批评加州民主党政府的高额税收以及在企业监管当中偏向劳方与环保的政策。 去年宣布将会搬离加州的科技公司仲有甲骨文，他的总部将会从北加州湾区迁至德州的奥斯汀，而首席执行官埃里森表示他将会迁居到被誉为是全球最昂贵的私人岛屿夏威夷拉内岛，并且带去了他 98% 的股份。同时老牌科技公司惠普亦都宣布将会从北加州圣何塞迁至德州的休斯顿郊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洛长记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